The International 侍奉叫福音协选会，那么做很多福音的事工大陆的东南亚的等等的福音的事工，也栽培了很多的人才，包括我们所认识的张乃谦牧师、李志群牧师都是范师母从最开始来帮助他们，所以感谢神。然后范师母现在也在教会里面专心的牧养侍奉有很多的经验，无论在拆船牧养方面都是很有许多的心得，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范师母。
弟兄姊妹早，已经中午了，哈哈，感谢神。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总觉得不够，是吧？前天我有一个弟兄，他特别从香港回来要接受洗礼，我们大家都为他感觉到很高兴。那么我就带他怎么样亲近神，每天做灵修。他本来说我每天15分钟，我想这个是我的时间，但是第一天第二天以后他说，哎呀师母啊，哇，我一进到神的面前我就感觉到时间真的是很宝贵，一下子45分钟就过去了。感谢神，谢谢王院长给我今天这个机会。我想我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因为院长他的那封信里头他说讲一下传道人服事主的这个心智。我呢从小就在教会里头长大，然后呢中学毕业了以后就念圣经学校，圣经学校还没有毕业就一直在这个 Partners International 在香港的机构里头就一直服事了。那然后呢在1971年的那个时候也帮助区会跟张宝华牧师一同的同工，也成立教会，在教会里头也学习，也在区会里头是做向青少年人传福音。然后呢跟着呢，因为呢在那个时候呢在区会里头底下有学校，所以呢我的工作呢也向好几百个老师还有了好几千个学生怎么样推动这个基督教的教育。那后来呢1979年80年代开始的时候，中国大陆开放，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国内的福音的工作。因为呢也很多人呢就去到澳门，所以呢我们也在澳门那里呢开始了那个叫做 Sponsor a Child， 帮助孩子们念书的这些的工作。那后来呢就到了1989年的那个时候，那美国的总部呢就把我调到美国这边来，就联络这边的华人的教会，向他们分享介绍国际福音协传会在40多个不同的国家里头所支持的当地传道人，他们怎么样的为神所用，他们的意向，他们的工作需要。所以呢对我来讲呢，我没有别的，只是服事主的时间呢神很怜悯就已经超过30多年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方面我是神给我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十几年里头，我有很多机会呢都是跟第三世界国家当地的事工的领袖，神很使用他们，我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是他们怎么样给神所使用。然后呢每一次他们来到美国，我要把他们带到不同的教会里头去分享的时候，那么我跟他们的交通谈论，因为我要常常问的，哎，你这个工作是怎么样发展开始的？你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你是怎么样看到这个需要的？然后从这些的问题里头，因为我整天带着他们，一天24小时都是跟着他们在一道，我也观察神为什么用他们。那后来呢，在2000年几年以前，因为范牧师他是做牧会的工作，那我的心呢就一直 有一个很强烈的向往，就是神啊，我是很希望能够跟范牧师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同走一条路。所以在 Partners International 他们搬 office 的时候，那我也在那个时候我离开了 Partners International。 那么现在呢，我是帮助范牧师学习这个做人的工作。以前很多年我是做事，那我发现呢这两方面真的是很不一样。那么今天很谢谢黄院长给我这个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从一些神所用的仆人身上我自己学到什么，我看到什么，然后呢也从我自己从做事来到转到服侍人而服侍神这方面，我自己有在哪一方面我很不足够，我仍然需要再学习的。请大家打开彼得前书第五章，圣经里头有很多都讲到是我们怎么样做神的仆人，怎么样去服侍神。那这一段呢，我今天挑这一段呢是有几个蛮重要的一些的原则，我想跟大家是分享一下。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哈，一二三。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我们低头祷告。神啊，谢谢你，因为你把工作托付我们，你也把做工的能力要加给我们，求主更把一个服侍你的心智和生命来给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在香港的那个时候，我有两个牧师，他们的名字都很近，张宝华牧师跟张子华牧师。很多人都说他们是两兄弟，我说不是，呵呵，天南地北，呵呵，一个山东人，一个是客家人啊。张宝华牧师在宣教方面很有负担，神很用他。张子华牧师也是，但是张子华牧师呢，我在他身上所学到的是他怎么样的讲道。那刚才那一段的经文是我从他那边所领受，一直对我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勉励。有几点，第一，他说我们做传道人的要甘心，所以呢你甘心的时候，你很多工作你就 proactive 自发的，你不是被动的，然后呢不是有甘心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没有了那个压力了。乐意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钱财上根根的计较。我很记得他常常是劝勉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为了哪一个教会出的多少的这个 salary 你去挑那个。但是呢我很记得他很妙的，他做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的时候呢，他是常告诉学生们你们不要为了钱而斤斤计较，但是呢他却为了神学生在教会里头能够受到合理的待遇了，他自己去找那个教会的那些人跟他们谈条件啊。但是呢他就常常的讲到一点，他说你们乐意的时候 你们就不会贪财，你们就不会在钱财上与人，特别是心里头其实与神斤斤计较。还有呢，这里他说到，你们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讲到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的时候，我们防止有这个心智的时候，我们就防止了我们在教会里头夺权争权，学了怎么样 manipulate 人家，这个是防止的。那这个都是我今天是不详细讲，但是呢这个主要的这几点，做榜样，言行一致，这是我们生命的操练，所以呢防止了我们失去见证的。还有呢，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防止我们只是看重什么方法，什么 strategy， 怎么样子的 program。 那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受很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却没有了舒服了圣经里头其实很重要很重要一些的原则。我刚才讲过，我过去的服侍，特别是在差传工作的服侍，让我见到很多神所用的仆人，神怎么样用他，神为什么用他，我都从刚才所念的这些的经文所给我们的一些的提示我都找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不同的长处，但是都我可以说是都走不出来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极点。我举个例子来讲，我第一个很受影响的，我见到神怎么样很重用他的，是在印尼。不晓得大家听到印尼有一个运动，印尼是全世界回教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其实也是Muslim 信主最多的一个的国家，官方的数字大概是 13% 的人口呢是基督徒，但是其实呢根据基督徒自己的统计呢，他说远远不止，他说起码超过 20%， 甚至可以高到一个是超过 25%。 那为什么呢？其实呢原来呢是因为有一个叫做 Indonesia 111，或者现在已经改了叫做 Vision Indonesia， 这样子的一种的运动。那这个人呢，他早年在 Dallas 念书的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 Dr. Chris Marantica， 他在 Dallas 念书的时候呢，他就整天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印尼这么多的人口，而且呢印尼好多好多的小岛，我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去传给他们。他每一天起来想的就是这件事情。后来感谢神，神给一个意向给他，他甘心乐意的为这个意向摆上他整个人的人生。然后他来找 Partners International， 他说我有一个 master plan， 可以把福音传到每一个印尼的村子里头。他当时想了印尼的大概有5000多个村子这样子，但是后来他说，我后来真的做一些的 research study 的时候，我才发现印尼了有50000多个村子。他说幸亏我不晓得，要不然呢我就不敢做了这样子。那么他的 strategy 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啊，原来他说我回去我就要你们要帮助我成立一个神学院ETSI，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Indonesia。 他说我那里的同学毕业的条件呢，不是只是写论文，乃是说他们一定要自己成立一个起码有30个人受洗的这个教会，他们才能够毕业。 啊，王院长，你要不要model after 这个？呀，为什么呢？啊，原来在60年代的那个时候，印尼呢，差不多要变成一个，不是基督教，差不多要变成一个共产国家，但是呢，没有成功。印尼的政府就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以后要防止这件事情再发生的时候，他说所有印尼的人民啊，一定要接受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呢，他说好了，五个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佛教，这五个宗教里头是法定的，我们承认的正式的宗教。这五个宗教里头，所有的人民都要挑一个来做他们的信仰，这样呢，他说有信仰的人不会成为共产党。感谢神啊，就是因为这样子，还有一个规定，如果任何地方只要他那里有一个宗教的场所，无论是一个 temple、 一个 mosque、 一个教会，那么在这个宗教场所的方圆15里之内，就不能有别的其他的宗教的中心在那里。那这个是印尼，感谢神。 Chris Marantika 他是当地人，因为他每天都想着怎么样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所以他是积极主动，那里的环境怎么样，他就 proactive。他就说为什么每一个学生要毕业一定要30个大人呢？30个人受洗了啊，大人受洗啊，原来呢，只要30个大人加上家里头了，就等于差不多一定有70个人。那么也有70个人在那里地方呢，你就可以要求当地的让你成立一个庙宇或者是一个教会。所以他是这样子啊，邀他见到这样子的，感谢神。他那个工作从1975年到现在30年，每一年他们成立的教会是超过300多间，很感谢神。但是他们所付的代价其实也是不轻，因为他们在穆斯林的环境里头，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智，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外人看起来是很难的一种的环境里头，但是神给他们看到的机会在哪里。我见到在很多的这样子的一种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头，神所用的一些人都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这个受苦的心智让他们可以在无论怎么样的环境里头，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去寻找他们可以服侍神、服侍人、把福音传出去的这种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智？求神是加给我们。我在这里呢，我就这样子就看得清楚了，好吗？看一下就行了，transparency 也不需要了哈，我省时间就行了。那这个呢，大家都看到，这个是一个阿卡族，对不对？阿卡族，阿卡在台北的山头，本来是个很难向他们传福音的。但是很感谢神，现在呢，在台北的山头呢，信主最多、成立教会最快的少数民族是什么呢？啊，就是阿卡族。那为什么呢？其实呢，就是有一个的同工，50年代、60年代开始的，一个叫苏牧阳老师，不晓得有谁听过他哈， 我见到胡师母在点头感谢神。啊，苏老师他就是留在云南的那些老兵，后来呢他们的退到缅甸，又从缅甸呢替泰国政府打那些的共产党的这个军，打完了以后呢，泰国政府就说你们就可以在山头上，你们住在泰北的山头就不能下来。那么他就是在那种的苏老师呢，他本来是个退休的老兵，云南人，他就在山头上的时候呢，听到了有一个姊妹，华人的姊妹向他传福音，他信了主。那个时候他已经60岁，他信了主了以后呢，他说这个福音这么宝贵，我要向其他的人来去传福音。那他是怎么样子的？他是自己背着一包米搭在肩膊上，牵着一匹驴子就满山去跑，夜里头呢没有地方睡，他就睡在路旁。他是这样子挨家挨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这样子的去传福音的。那么当有一次呢，他就收留了一对阿卡的夫妇，因为阿卡人呢很迷信，凡是不平常的东西呢他们就很害怕。一对阿卡的夫妇他们生了一个双胞胎，哎，人都是生一个，你为什么生两个，而且两个都一模一样，那么其中一个一定是鬼怪，要把他弄死。但是谁是呢？两个都是一样，所以呢巫师来了，把烧红的炭塞在孩子的嘴巴里头，把他们活活的弄死，然后把这对夫妇呢赶走，把他们的房子烧掉了。这对夫妇苏牧师收留他们，关心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呢感谢神，他们的孩子就接受教育，帮助他。我把故事长话小说，好，然后苏牧师见到山头上很多阿卡的需要，他自己呢就搬到回梅岭那里去，向阿卡人来传福音。感谢神，他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把童工带上去，带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影响他们。我记得我去到苏牧师家里头的时候，童工们跟我说，他说苏师母啦，信心没有苏牧师那么强。我说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们家里头的米呀，常常都分给童工们，所以童工们呢就在生活的物质生活上呢他们比较可以安心。但是呢这个担子呢就在苏师母的肩膊上。那苏牧师苏老师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见到福音的需要他自己摆上，而且呢他是带着童工去服侍。今天他所带出来的阿卡的童工每一个人，感谢神，他们都领受了一个好的榜样。这个是有人愿意，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在这里还有一幅的图片，这幅的图片，这两幅的图片呢，你见到这个是在中国大陆里头的，这个很多人在聚会，那么这个就是带领聚会的这位的姊妹，哈，我不是指人多人少，而是说他有一个怎么样子的心意心智。我记得有一年中国早几年常常大水，记不记得哈？有一年呢水很厉害，然后他家的女儿也是服侍神的，就去到蒙古，那我就跟他 从蒙古呢就回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是河北。那个时候呢，他的家乡河受水淹，他的丈夫就是女儿的父亲在水里头淹死了，所以呢女儿呢就从蒙古呢就赶回去，就是照顾家里头。那本来呢就打算呢是希望留在家里头一段时间，父亲的事处理好了也安慰母亲，以后再做打算。我们也非常的同意。那就在那天的聚会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很自然的在闲聊的时候就谈到蒙古那边那个工作是怎么样的需要，那么姊妹离开了，那不晓得以后谁啊，我们再谈可以安排谁可以去接替那里的工作。在谈的那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啊，这位的姊妹就从房间里头拿了一个小包包出来，然后他就说，范老师，你带着我的女儿走，你把她带走。我说带去哪里？他说带回蒙古。我说你家里头有需要？他说不，哪里神的工作有需要他就应当往哪里去。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是流下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才是一个生命的服侍。他说我有主我就够了，哪里神需要他你就把他带走。我在这些人的生命里头，我都见到一个，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委身，把生命全然献上，是个活祭，不是一个死祭。旧约的那些是死祭，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一种的活祭。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在没有了自己的主权，一只牛它本来做耕田的，它想往哪里吃草它就往哪里吃草，但是被放在祭坛上的那个时候不是了，主权已经改变了，而且它的人生的目的也不再一样了。我见到的是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的仆人，一个是在 Dallas 念 PhD 的，神用他；一个是一个退休的老兵，可以说是一个，广东话是谋夫啊，国语怎么讲啊？军人哈、啊，谋夫，武夫，神用他；一个是村庄里头的，只有一个单一单纯爱主的心。神照样的用他，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心智，甘心乐意，而且是做榜样。在他们的人生里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神来掌管他，更多的服侍神。他们只有一个单纯的一个 focus， a single focus， 所以让他们的生命里头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给神而用。今天其实我们服侍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保留了太多的空间时间给自己，而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完成他更多的这些的工作。大概是四年多以前，我就从宣教的这个的工厂上啊，以前呢我是一年我大概是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外头跑的，所以呢家里头呢常常都不见我。我记得我儿子很妙，我儿子呢去年结婚了啊，然后呢我是训练他，我们吃完饭一定他洗碗。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我一定要他做这个工作，所以呢他洗碗。然后呢他说，妈你在家的时候啊，哇你每煮一次饭 你很多碗要洗。但是呢，你不在家的时候啊，我洗碗呢、啊，我就洗少很多。因为范牧师呢，他就是说，公仔面或者是买一点东西回来吃就是了。但是呢，他很 sweet， 他说妈，我还是I don't mind， 你多点回家来煮饭给我们吃 ，I don't mind to wash more dishes， 呀，yeah， 因为什么呢？我以前呢，真的是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在外头跑，不然是在工厂，要不然呢就是有别的同工来了，我就要把他们带到不同的教会里头啊去分享，为他们的需要来筹款，把人也送到工厂上。然后呢，四年多以前呢，我就从这样子的一种的工作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步伐当中了，我就转到了跟范牧师一同的配搭。在跟范牧师一同配搭的那个时候了，我就开始学功课了。那我学什么功课呢？哈，以前我做的是讲 effectiveness， 讲效率啊，讲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啊，怎么样把那边的需要得到满足。我带着同样的心情，我回到教会里头，我见到那些人怎么样给神所用，他们都是很有意向的人。我也说我要怎么样的有意向，怎么样的把弟兄姊妹再推上去。但是我就忽略了有一个的东西，我忽略了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他说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什么是群羊的榜样？群羊的榜样到底是神对于每一个服侍神的人，特别如果你是服侍人的那个时候，神的要求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老实讲，弟兄姊妹，我是这几年我在这一方面我有更深的学习。原来神不是要求我们有什么样的技巧，一个教会没错是有很多的 program， 很多的 activities， 但是其实一个教会的是什么呢？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哭，他们都有他们受过伤害的地方，他们都有他们每天生活要面对的那些压力，那些生活的担子，他们都有他们人际当中的他们所处的那些的紧张，他们要处理。教会其实是这一班人。我记得我第一件事情，我回到教会的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叫做 Experiencing God， 中文是不再一样，很多人都用了这本书，生命里头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呢，我跟小组的弟兄姊妹，祷告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我说我想用这本书，大家都说很好很好。然后我的要求是说，按照书里头的，就是说一个礼拜看一个 chapter。 然后呢，回应就来了，哎呀，我都没时间了，我来如果是这么多要求的时候，我就不来了，哈。那我心里头呢，就很懊恼了。我是为你们好啊，哈，你们都不能为主多点付出一点吗？虽然心里头是很 frustrated 的，但是呢，我就学习在这件事情上，我退到神的面前，我祷告，我自己审查。神给我一件，神给我一个一个的看法，就是说人呢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我们服侍主呢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出生他只懂得吃奶，后来才懂得手抱着奶瓶，后来才懂得自己吃饭。一个孩子他只躺在那里五六个月的时候才可以翻身，然后七八个月的时候爬，然后再坐，再站起来，再慢慢走。一个人的成长是这样子， 我们在一些可见的事情上我们能够接受，人生成长的阶段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在一些的看不见的事情上，在一些的精神的领域，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我们看不到这样子的一种的成长的一种的过程呢？我突然之间我领会到了，一个服侍神的人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基本很根基的功夫要做，这个根基这个功夫的事情就是说神的工人的个性，他的生命要有所学习，要给神所操练，甚至是所对付。一个叫做 Stephen Covey 的，他是被 Times Magazine 列为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5个人的当中一个。他说200年这么久，美国出了很多很多怎么样成功的这些书，但是呢60年以前那些的书都是讲到品格道德的操守的操练才是成功圆满人生的一个的基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这些的都改了，改成呢你要追求的是你的 personal charisma， 你要有个人的魅力，你要追求的是外表的成功，外表的成功讲究的是什么，是什么的方法，所以现在呢讲的成功的书都是往这一方面的去讲的，但是呢却忽略了最根本最基本的，其实是人的一个人的个性。圣经从来没有讲方法，圣经讲来讲来的讲来讲去的，服侍神的工人需要的是一种的怎么样子的个性。我从很多世界事工神所用的那些人，我从他们的身上里头我见到他们为什么给神所用，他们的个性都受过神在某一方面特别的对付。然后今天我们做神工人的，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要有更深的学习。我那个 experience in God， 我后来我说神啊 OK 我投降我不要他们一个礼拜看整个 chapter which is 5 days， 我只要他们一个礼拜看一天。所以呢大家都皆大欢喜，我就学了 give and take。 然后呢在我这些的年间，我发现传道人如果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工作的主要的目的是成传圣徒的话，我们要用什么话什么来成传他们，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成传他们。用神的话语来成传他们的时候，我们传道人的一些的生活的习惯呢，一定要跟着我们服侍的这个目标中心来改变。我的儿子做工几年了，他是这里的 Silicon Valley 的这个 engineer， 他最近结婚，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太太一同下班的时间，他的太太在大使命里头做6点钟下班回来，那我儿子呢要8点才回来。那他说妈，这里的 engineer 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人人都7点半才走，你能够6点钟5点钟你就走了吗？啊，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的生活习惯也要因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服侍的对象，我们的服侍的这个的 focus 而改变。什么是我们服侍的对象？什么是我们服侍的内容？我们以神的道来去承传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他们能够被承传服侍神。所以我们的生活应当养成一个习惯，是以神的话做我们中心的一种的习惯。我只是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时间到了哈。神的话在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上对你来讲有什么应用？有一次我从楼梯上摔下去了，扭到脚了，是因为呢下楼梯的时候 我看不到有一个石头，因为天黑，天很黑，所以我就滚下去。哎呀，痛了我要命。然后呢，我就学一件事情，我说神啊，我给石头绊倒了。圣经怎么样说？突然之间我就想到一个，如果在我们的言行上，你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你会带给人家有多大的痛苦？我那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神啊，请你帮助我，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昨天晚上我有一个姊妹小组查经，我跟他们分享那个讲到十一奉献，我跟他们分享到我的十一奉献，神怎么样保守我，怎么样没有缺乏。后来有一个姊妹，她就讲，师母，我听很多这样子的见证，她说我也在做十一奉献，但是呢，我现在做的十一奉献呢，她说我每一次我都要用我的 savings 我才能够做到我的十一奉献，我都不够。我昨天晚上，我整天在整个晚上在想这件事情，神啊，这件事情圣经怎么样讲？你不是说你要打开天上的仓库吗？我就想起了，当我实行十一奉献的时候，我怎么样得到满足？其实是神感动别人来补充我的不足。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他晓得我有缺乏的时候，暗暗的有供应。我突然之间我想到，神啊，是的，你的信实是要透过人来彰显。我在神面前，我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祷告，这个姊妹的她要怎么样经历神的这些的供应，神的信实，其实要从我的身上，我晓得她的需要来去来彰显。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的操练。我们没有这些的操练，我们只想到怎么样用一些的 strategy， 怎么样用一些的方法，一些的 program， 不成，真的不成。谢谢大家的时间，愿神祝福大家。我带来了一些的宣教日影跟读经日影，现在我在发行这两个，我会放在这个图书的架子上，请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去取用。
我们再讲。